我记得那一年我们请了有青天音乐施工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亲爱的陈义豪牧师他带了这首诗歌，这是他写的。我们知道陈义豪牧师是一个在法国学音乐的一个 PhD， 那么后来他奉献给主做了传道人，他常常的写诗歌。那一天他来分享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在流泪，因为这首诗歌写作的时候是他的母亲被主接走的那一天。那一天他在家里等待着母亲，他的母亲从台湾要跟儿子来相聚了，因为陈义豪从小是妈妈最心疼的孩子。他跟我讲他从来都不吃剩饭的，只要他回到家中，妈妈看他回来立刻把所有的剩菜倒掉给他现炒。而他最喜欢的就是每一天早上起床，妈妈有一碗地瓜的稀饭和小菜放在他的面前。后来他接受了台夫总会的聘请，做洛福教会的主任牧师，那个教会有1000多人，是洛杉矶很大的一个教会。妈妈也答应从台湾来到美国生活，移民到美国来跟儿子生活，来度过最后的晚年。就在他飞机起飞的时候，这个新加坡的航空公司那个飞机出事了，撞到了一个吊车，飞机400多个人全部的殉难。他的母亲也就在那个时刻被主接走了。我们人生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我们想不到的突发的事情会临到我们。当陈牧师还没有去机场接飞机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悲痛。他太爱自己的母亲，而且母亲也太爱他。他那天不知道如何度过，所以就这首诗歌，这个旋律一直在他脑海中想出来。他说：“或天旋，或地转，或生离，或死别。”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离。每一首诗歌我想都有一个故事，每一首诗歌也都能表达一个生命。每当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想到陈牧师他写这首诗歌的心情，他流着眼泪说：“基督的爱永远不会与我们隔绝，不管世界发生什么事情，都没有基督的爱更大，都没有基督为我们来到这个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尽宝血更宝贵。我们有他，我们就不惧怕。”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也思想基督的爱，我们也思想我们所面对的苦难，甚至我们所现在所面对的困境。当有他的爱，这些都不算什么，我们都可以胜过。哈利路亚。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泣泪，或生离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悔。深深浇灌我心田，
将我与你爱隔绝。我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
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爱我们，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就爱我们，你让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33年的时间里边，他活出了你的荣耀，他带着你的荣光，他也带着你的安慰和话语，还有那永生的盼望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盼望，不管面对死亡还是面对隔绝，你的爱都不改变，你的爱永远的不跟我们隔绝。当我们今天来纪念我们的顾问牧师于立功牧师的时候，我们心存感恩，感谢你拣选了他，感谢你装备了他，感谢你使用了他的一生，91年的岁月，70年的侍奉，主啊，充充满满的充满了你的恩典和真理。看到他桃李满天下，看到他把福音从中国传到美国，传到全世界各地，看到他一生白发苍苍，永远不疲倦地奔走着你给他的道路。当他离开了我们，我们虽然难舍，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在永恒中相聚，我们会在那里重续我们过去经历的岁月的友谊，我们会在你的宝座的面前来敬拜，来领受你的奖赏和那公义的冠冕。亲爱的主，在这时刻真的是我们想到保罗所说的话，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让你的老仆人的一生一世，他所走过的脚踪，他所给我们带来的榜样，能够激励我们接过这福音这一棒子，接过他没有完成的事业，他没有未尽的事业，我们继续的忠心事主，一直到死，不偏离主的护照，不偏离主的道路。有一天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也敢于像于牧师那样说，主啊，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跑尽了，那所信的道我守住了。激励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激励我们这些受教过于牧师的孩子们，让我们不再软弱，让我们也不再恐惧，让我不在社会中世界中挣扎，我们乃是要为你而活，一生一世跟随你。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也把每个弟兄姊妹我们恭敬的交托仰望，我们所前面面对的困难，我们身上的疾病和软弱，我们家庭中的问题，我们在世界中的压力，主啊，你都知道。主，按照你的心意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再背负这样的重担。就你说过，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你必使我们得安息。哈利路亚，求你的宝血再一次来遮盖我们，涂抹我们的罪，也求你来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再次充满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活着的时候就是基督，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世界，我们就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留在后边的都是美好的见证，能够让后代的基督徒因着我们把荣耀归给主。赞美你，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感谢主，这个星期参加了两个追思礼拜。有的时候我们参加婚礼，我们会变得很喜乐。参加追思礼拜，当送走我们亲爱的人或者我们熟悉的人的时候，我们会变得沉重，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会思想到这个人跟我们的相交，思想他一生走过的路。礼拜一，我跟永刚弟兄，参加了韩伟弟兄的追思礼拜，他活了50岁。他在北京大学遥感所读书，经过考试，考到了托福，来到了美国。那么在 George Mason 读完了他两个 Master 的学位，后来在这里工作、成家、生子，什么都有了。按照我们留学生走过的路，他都走过了，什么都有了。他的房子就在我们这个维也纳地铁站的旁边。我们也常常的过去找他修车。他不仅工作，他业余时间修车，弄他的家，非常爱自己的家，非常非常的爱。可以想象，每一分钟他都为家人、为朋友而活。我当然，因为我们教会那个旧车常坏，我们拉这个音响的旧车，我就找他修车，我记得还是陆斌介绍过来的。然后修车的时候，当然做传道人的，见到谁都愿意把福音分享给他。我见到这个人，我也非常爱他，因为这个人一点都没有诡诈。修车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这个件儿，你这个材料件是多少钱，然后他收的手续费是多少钱，非常的公平，而且非常的负责。我记得那一天，医生说他已经没有盼望了，他得的是脑瘤，脑瘤。化疗了，所有的方法都用过了，最后医生说不行了。我很感谢主，在他化疗的期间，我带他信了耶稣。我跟永刚去为他祷告，给他读圣经。我们带他那天决志信了主，后来北京薛牧师来了，也去为他施洗。他走的时候带着安详，也带着恋恋不舍，因为才50岁。我记得我送他上救护车，那个救护车又把他接到一个中心，那个中心是等待死亡的地方。到那个中心以后，就不再给你任何的盐水了，输液都停了，只是给你一点氧气。我记得来接他的时候，我是最后送他上车的，我就一直等那个救护车来。他的妻子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去送他最后这一程。当他上车的时候，他眼睛睁开了。在他之前，他一直在昏迷中。我看他眼睛睁开，因为那车的后门是对着 garage， 他是从 garage 推出去，然后把他那个专业人员把他放上车的时候，他眼一睁开看，他说就是他那个 garage， 我眼泪一下就出来了。那个 garage 是他的工作间，我们每个人的车修理都是在那个 garage 里边，那里边放着他所有的全部的修车的工具。那是他最后一眼，我把他的，因为在他上车，我要把他车倒出来。他车上的车都是我给倒出来的，因为他的妻子都已经不能开车了。那个时候，那时候我想到人的一生啊，很可怜可怜的。我们就是拼命的做呀做呀做呀，我们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享受。我记得那天我，对一个年轻的生命离开，我心存沉痛。我觉得走得太早了，50岁，太早了。那天很多人来参加他的追思礼拜，因为在我的建议下，他买了一个很好的一块地方，就在 George Mason 大学的旁边那块墓地。 在那个 Burke Station 那条街和 Burke Road 的那个 corner 那个地方，啊，那个方向也很好，是一个山坡，非常美丽的墓地。礼拜二我飞过去为我的老师送行，于立功牧师离开了我们。如果你是丰收教会最早的会友，你一定会记着于立功牧师。丰收教会的创办，当然意向是从我和弟兄姊妹而来，但是最后的鼓励拍板还是从于立功牧师而来。我认识他十几年了，可以说在他的眼中我是他最后一个，按照中国话来说叫做关门弟子，除我以外他就再也没有收过学生。我是他单独的个人的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弟子，当然年老了收的弟子跟年轻的时候不太一样，就像一个父亲年老了生的孩子疼爱有加，不太加以训斥。很多年轻的父母对孩子经常的训斥，可是年老了生的孩子像宝贝一样。于牧师对我就是这个样子，在我十几年来跟他相处的过程中，他没有对我说过一句重话，他只是对用他的言传身教来带领我影响我。不管教会发生什么问题，当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都是鼓励，在正面上帮助我分析，告诉我该怎么去做。我称他为是我属灵的父亲。在很多的我的老师当中，大多数我都称他们叫兄长，但是只有于牧师在我的眼中是父亲，因为他跟我爸爸的年龄差不多，他1920年出生，我的父亲1922年出生，他们都是山东人，是老乡，我是山东人的后裔。所以于牧师见到我的时候就非常的爱我。我记得他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是在一个特会上，在洛杉矶的一个特会上，那是我刚刚进入神学院，他做讲员。那那次特会我记得有差不多2000多人，他做讲员。你想一个讲员讲完道，很多人围上去让他为他祷告，有的老朋友跟他叙叙旧说着话，我在外边等了一个小时我都没有排到我。后来等他从那个讲台上一大帮人牧师围着他走出来的时候，他看到了我，我都没有好意思跟他打招呼，因为那么多人打招呼。他突然看到我说是不是张伯利，哎呦，我就觉得他在叫我，我就赶紧过去，我说于牧师好，我是张伯利啊，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然后他就拍着我肩膀说，神要用你，神要大大的使用你。第一次见面就讲了这一句话，第二次见面就是几年两年以后了，他在恩友堂做主任牧师，还请我去讲道。从此以后我们就建立了这种生命的情谊。我还记得当丰收教会还没有成立之前，我在这个洛杉矶的教会服侍。当我要在毕业的时候在寻找工厂的时候，于牧师就希望我能够去恩友堂来和他一同服侍。那个时候为了能够让恩友堂的弟兄姊妹了解我，他就请我每个月飞过一次德州，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我每个月都，因为那时候在读神学，我就飞到德州去礼拜五啊布道，礼拜六和于牧师在一起学习，礼拜天主日讲道，每个月一次，连续的半年。当然后来没有去恩友堂，也是有神的带领。那个时候师母已经找工作来到了华盛顿，我们俩分开了一年， 师母在华盛顿，我在洛杉矶。在洛杉矶的教会里边，大概每个礼拜我们都通电话。最后他就常常为我祷告，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能老分开，这个不合适。那个要不然师母就得辞职啊，回到我的教会，要不然我就得离开这个教会。我是很不想离开洛杉矶，我也不愿意离开我的教会。我们那个教会有七个牧师啊，我们有一个非常相爱的团队，我有一个属灵的兄长啊，蔡牧师来带领我。而且洛杉矶对我们来说，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在美国，如果我回不了中国，洛杉矶对我来说是最适合我生活的地方。中国餐馆3000多家，到任何地方不需要讲 English， 我在那里就像鱼在水中一样自由自在。教会每一年的奉献70万美金，77万美金，再加上30多万美金的宣教的奉献。当我一出去宣教，我到东南亚我要走的时候，总有弟兄姊妹打电话请我吃饭，说牧师你要宣教去了，这个饭不是白吃的，吃完饭了就会一大把钱拿出来送给中国的教会。有一个弟兄有一天请我吃饭，就拿出10000块钱的cash，我说给谁，他说你根据圣灵的感动给大陆的弟兄姊妹。你看这样一个教会，教堂现成的啊，我有自己的 office。 对于一个传道人来说，有这样一个成熟的教会，没有人想离开的。可是每次当我打电话于牧师的时候，于牧师都问我你跟谭健的关系怎么样，这只有父亲才能问的话。最后有一天我们祷告完了，在电话中他说，伯利，我已经80多岁了，走过了一生的路，我见过太多的传道人，从宋尚杰，他跟宋尚杰一起同工过，宋尚杰讲道他带诗歌，从王明道，从尼托生，从贾玉明，纪志文，赵军颖，赵世光。如果你能数出中国的著名的传道人，没有一个他没有同工过。我觉得这是于牧师一生的福分。当然他也见过太多的年轻的传道人，冯秉成、阮志明、张伯利。他对我说，伯利，一个传道人事业固然重要，家庭是第一位的，如果你不能够牧养你的家，你就无法来牧养主的教会。他说，我建议你为了主再牺牲一次自己，辞掉去华盛顿跟你的妻子一起来生活。那时候我跟小雪在洛杉矶，小雪在读初中，谭健跟艾伦在华盛顿，艾伦在读小学。那时候谭健找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在美国政府环保署，我顺服了老师的教导，我辞掉了，我在洛杉矶的教会难舍难分，每次祷告的时候都流泪，不知道神为什么要给我这样的功课。然后我就在整个的华盛顿 interview， 当听说我要来东部，很多东部的教会开始 interview 我。所以在 interview 的过程之中，那师母就认识了我们这里边很多的同工，我们在家里边就有聚会了，他也来参加当地教会的聚会，认识了我们这里很多的主要的领袖。最后我们这些领袖们就 找我来吃饭，啊，我记得那时候有老修，啊，静珠、君达、少兰，啊，好多，新通、素华、昌君、小葵。看到这么多可爱的弟兄姊妹，他们跟我说：“张牧师，啊，当然有的老朋友就叫我伯利，我们开拓一个教会不好吗？我们就从零开始，不要去接受那些教会的聘请了。当然这些教会比我们成熟，可是我们能不能走一条路？”我就给于牧师打电话，于牧师说：“那压力很大，你要开一个教会。”有很多的难处，我们没有硬件，我们也没有软件，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也说，如果你要真的想开拓，我来帮你。我觉得这是有神的带领，所以于牧师就成了我们教会的顾问牧师。这个顾问其实就是在顾问我呢，你知道吗？我总是有一个属灵的遮盖来帮助我，当我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遇到我该做一些大的选择的时候，总有一个成熟的老师像父亲一样在你的旁边。我还记得当我要离开蒙福的时候，那时候我牧养两个教会，上午在马里兰讲道，下午在这边。那时候我们教会刚开始人还不是很多，几十个人，蒙福那个时候也是几十个人，两个教会，我上午讲完道那边，然后吃完午饭跟大家谈谈完了，下午开过来讲这边的道。有一次开车我就睡着了，太疲劳，睡着了，圣灵提醒我，那个四九五的弯是去拐弯的，四九五不是直路，四九五有的地方是拐的很厉害的，我一下就闪出去了。但是感谢主，那车回来了。那天我就给于牧师打电话，我说我今天开车睡着了，他说我觉得你应该把心思放在一个教会了，应该放下一个教会。我说放不下，怎么放下？这个教会还有很多问题。他说只要你放下，你就不要再管，神会负责任，什么都不要再管，把同工们建立好就放下。我那一年做了决定，我把蒙福放下。所以在我一生中，尤其在牧养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过程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大事小事，于牧师都会像一个属灵的父亲，一个老师一样的来教导我，劝诫我，帮助我。所以今天我们纪念于牧师，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啊，我还是选了这段经文，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二十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好了。我们看到二十六节，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的肉身活着，若成就我了，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拣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美好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是这样的相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在我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边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了于牧师的一生，正像保罗所说的，他活着就是基督，他活了91岁，带了无数的门徒，建了4所神学院。他建了新加坡神学院，他是第一任的院长。那个时候新加坡 好像新加坡神学院是华人神学院里边在海外最早的一所神学院，是赵君颖牧师和他一起开拓的。那赵君颖牧师后来到美国，就把神学院交给于牧师，那于牧师就到了这个新加坡神学院。这次追思礼拜的时候，这个新加坡神学院现任的院长也是我的好朋友陈世杰牧师，也是我的老师，也来了，啊，来了。我们一起在跟于牧师告别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两年以后，于牧师离开了新加坡神学院，因为神学院那个时候李光耀开始改变了政策，那些移民没有身份的完全驱逐出境。那于牧师是美国的绿卡，还没有公民的身份。同时，神学院出了一件事情，有一个大陆的学生没有读完就走了，找不到了，因为他的签证，所以神学院负责任，所以于牧师被迫不得已离开了这个新加坡神学院。所以当一个人走了，给于牧师带来那么大的影响，于牧师是非常不想离开新加坡的。结果今天的这个神学院成为亚洲最大的神学院，差不多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学生，60多年来结了无数的果子。我到全世界各地布道，因为我是新加坡神学院的博士班的学生，我是博士候选人，所以我走到各地都会见到新加坡神学院的校友尤其在澳大利亚、新这个东南亚这个或者纽西兰这些国家，印度尼西亚都是新加坡神学院毕业的学生。我一去说：“张牧师，我是你的校友。”我说：“你哪一年毕业的？”我40年前毕业的。我说：“惭愧啊，你是我的校友，40年前就毕业了。”所以真的是感谢主。所以我们从加拉太，从这个腓立比书看到保罗所强调一句话，说他活着该怎么活，死了该怎么死。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没有一个人说我可以活着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必须通过一个死我们才能够活。就像一粒麦子，你不把它种在土地里边，这粒麦子它自己不死亡，它就不能够长出一个新的一只麦子，不会结出更多的籽粒。基督徒的生命也是，所以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要有一个正确的死亡观。我们的死亡只是一个重生的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我们会重新的长出来。我们的生命像保罗所说，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同复活，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保罗说，不管我生还是我死，我要让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的显大。显大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自己的主权，我们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他是掌王权居首位的。所以要在我们的身上看出主耶稣的慈爱、恩慈、忍耐、饶恕、怜悯，我们要看到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我们要看到我们做任何事情让神的主权在我们生命中显大。人们看到这个人的做的事情不是从血迹来的，不是从宗派来的，也不是从神学来的，是从基督来的，是基督来的。这个生命就非常的重要。所以回想到于牧师的一生，真的是为主而活的一生，真的活出了耶稣基督。这次我去了，我当我进入那个殡仪馆的时候，于牧师的棺木是敞开的。我走到前面，我看到他安详的躺在那里，他手里拿着一本他翻旧了的圣经，中英文对照的。你知道这个中英文对照的第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是于牧师出版的，他自己编辑的。然后他的头上放着一个小号，是他从年轻的时候服侍主就吹的。他80多岁的时候还在王有信牧师七十岁的那个生日上吹了小号。这两件他最喜爱的东西放在他的棺木里，我看着我就要哭，我眼泪就哗哗的流。可是在我眼泪流的时候， 于师母却笑着来安慰我。本来我们是安慰师母去了，我那一天就懂得了，在于牧师和于师母的生命中，他们懂得了死亡的意义。没有悲伤的，没有看见于牧师悲伤，于师母悲伤，就是当我要走的最后，昨天我要走的时候，我跟他告别，我拥抱他的时候，他掉了眼泪。他说：“于牧师不在了，你还来看我吗？”我说：“我会来看你。过去很对不起，我们都在忙，看不见。我跟于牧师常常在空中相遇，我飞过去，他飞过来，他飞得比我多。我一年也就飞那么八九次、十次左右，他一年飞二三十次。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他的一生，那就是至死忠心，至死忠心。”在他去世的前一个礼拜，一个周末，他讲了十一堂的道，三天讲十一堂的道，我的身体都吃不消。他91岁，然后他又坐一长途的飞机飞到香港，飞到香港，坐的是经济舱。现在教会请讲员啊，这个都给经济舱，而且很多现请的临时买票，那个经济舱都是在最后边。我这次是临时买票，我就在最后边一排，我才知道最后边的桌是很窄的，因为过去我是他的黄金会员 United， 我一定是坐在前面的，不管我买的票什么样。那这次因为我买的太晚了，我坐在最后边，我的腿基本是伸不直的，我一伸直碰到前面那人脚，那人踹了我一脚，给我踹回来了。于牧师比我高十几公分，他1.89米的个子，他坐那个经济舱，他那么大的那个块头是很辛苦的，飞到纽约飞到香港这么远的路。后来还是真的是感谢主啊，机长发现了，把他请到了商务舱。那于牧师于师母是 United 的，这个一生在 United 工作， United Airlines，发现他坐在最后边，老人家这么大年纪，那个服务员告诉机长，机长就决定给他串一个位子。因为于师母是享受着这个 United 职工的待遇，只要有商务舱他就可以坐，所以于师母坐在商务舱，他坐在经济舱，这两口子你看待遇多不同。那于师母也，你知道这个经济舱跟商务舱是不能换的，你不能说我坐一半让另外一个朋友坐一半，这个违反航空公司的规律的，这不可以的。于师母就很没有办法，后来就跟这个空中小姐说，空中小姐就找了机长，机长同意把他俩串到一起来。在香港40多位中国大陆的传道人到香港，那时候于牧师的肺病已经开始发作了，因为太累了，老年人就怕肺病，我的岳父就死于肺病，肺病一得了就会有很多的并发症，结果他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去医治，然后又对着40几位大陆的牧师又讲了好几天的课。当他飞到夏威夷，进入到夏威夷的那个医学中心啊 ，Medical Center， 就离开了。所以至死忠心来形容于牧师一点都不为过，在他最后的时日里面，逝世前的2个礼拜还是在讲道。一直在讲台上，这是我们传道人的榜样啊！感谢主。我们来看几张于牧师的照片好了。于牧师年轻时是很帅的大帅哥，很慈祥的。我在跟于牧师交往的过程中，我真的觉得他活的就是基督，他身上散发的就是基督的芬芳啊！他在传扬福音的时候自己也活出福音，活出福音。所以真的是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幸有这样的传道人成为我们的顾问牧师。在于牧师的事工中大概有4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他是被神拣选装备自己的阶段。于牧师经历过山东大复兴，慢一点，慢一点，不要走那么快，啊，他自己走了。这是看一看吧，看一看，然后我讲的时候，我们看，这是我很喜欢这块墓地，对着金门大桥，我准备在这买一块。这是我们神院的院长，新加坡神院院长，我们这几个校友，这是林牧中牧师，也是我的属灵的长辈，这于师母，在最后跟他告别的时候，这是于牧师在我们教会讲，大家熟悉这个照片吧？这是我们教会的讲道的照片，在我们教会，我们成立的时候，成立那一天第一堂道是于牧师讲的。就是在我们家，那谁来掌控这个呢？慢一点，慢一点。好了，我们就放着这张照片好了。你看谁来弄一下？你新源来弄一下，不要让他这么走，这么走会影响讲。这是八十岁拿到的 PhD， 南非大学的 PhD， 当时中国人民日报都登了，是吧？于立功80岁，为了让中国人好好的攀高峰，所以就把于牧师在人民日报登出来说，80岁读了南非大学的博士，于牧师读了好几个博士，到80岁还在读，而且我们现在来思想于牧师的服侍的一生，1920年出生，20年出生以后，我这有一个纪念的册子，写到了他的一生。出生在山东，21年，母亲就把他交给主了。父亲大学毕业以后，在一个中学当校长，所以他家是个知识分子的家庭。妈妈后来侍奉主，大有能力，在山东大复兴的时候，他妈妈医病赶鬼是最出名的，所以他于牧师医病赶鬼也很厉害，因为有母亲的遗传，他母亲告诉怎么一病赶鬼，而且这个妈妈，她有一段记载，她的妈妈记载的特别有意思，她说有一次，她那年是几岁啊？10几岁的时候，妈妈有一天把他们妈妈有一个外号叫做于三师娘，在山东是一提于三师娘，鬼就跑了，都怕这个于三师娘。于三师娘赶鬼是特别厉害的。她说有一天呢，这个妈妈向他们认罪。妈妈把这个孩子们叫到一起来说，过去我没有按照主的话来教导你们，我都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我骂你们训你们，以后妈妈要悔改，然后妈妈又按照主的话来教导你们，不再用自己的意思来教导你们。所以这个他说妈妈一悔改以后，他说你看他是这么说的，妈妈说我要认罪，过去没有把你们带到耶稣面前，我管你们向你们发脾气，你们要饶恕我。于牧师说，我们六个孩子含着眼泪向妈妈说，是我们不好惹你发脾气，我们都哭了，然后我们大家就同声祷告。大哥后来是于宗一牧师，当时14岁，我他说他11岁，还有3个妹妹，还有最小的弟弟4岁，我们就一起祷告，一起认罪。他说母亲一认罪，神迹就在母亲身上显出来。母亲本来是个多病的人，不能喝冷水，不能用冷水洗，中年要戴一个小帽子，常常头痛，以至于不能走路，躺在炕上。自从我们一起祷告，他的一身的疾病立刻得到主的医治，随后就健步如飞，在各城市乡村传福音，造就门徒。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的交通发达，在北方的几个省和东北3省已经遍布了我母亲的足迹，所以人们故称她为于三师娘。当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们认罪多重要啊！我们认罪多重要，我们身体有疾病的要认罪。你看于师母一认罪，疾病立刻得到医治，立刻得到医治，所以还有一段写到他接受造就。当于牧师信了主了以后，他就开始传福音，因为那时候山东是大复兴的时候，大复兴到什么程度？一个乡村一个乡村的信主， 人们一信了主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说那人一信了主啊，就打着火把呀，从这个村就窜到那个村，然后那个到哪个村就开始就讲福音呢，然后全族人因为打火把一来几百个人嘛，那全族人就来了一起，然后都悔改信主，那个复兴的火就开始在整个山东燃烧。那个是1931年的山东大复兴。经历山东大复兴的人后来没有了，只有于牧师，他写了一本书非常的宝贵，叫夜静天明啊，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到，然后他就见到贾玉明，他跟他的父亲带他三个儿子去见贾玉明牧师。贾玉明那时候是神学院院长，是中国老一代传道人里的神学家。那么见到贾玉明那年，于立功13岁，认识贾玉明，因为他们是一个村的，他们还有亲戚的关系。那贾玉明见到这三个孩子，就说主要大大用这三个孩子，就把三个孩子留下来了，留到城市里边。后来于牧师的父亲也奉献给主，就到广西传福音。1937年于牧师的父亲被日本的飞机炸死了，那一天炸死了四个传道人，在他们传道的途中，他们为主殉道。所以从此以后，于牧师就立志一生传扬爱，传扬爱。他认为这个世界太需要爱了啊，而不是仇恨，他要一生传扬爱。所以你在于牧师的口中没有讲过一句日本人的坏话，没有讲过对日本人一句的意见，就是说他们需要怜悯，需要福音。后来于牧师就到了重庆，在重庆读神学院。那个时候他跟赵军颖同工，他们请来了，最早请来宋尚杰博士来重庆布道啊。宋尚杰博士在重庆布道，于牧师跟我说那个布道会啊4-5千人，你想那个时候音响效果也不是很好，4-5千人讲到，宋尚杰博士又有这种口音，福建的口音，可是那大量的人信主，那圣灵的火在燃烧啊。于牧师说有一天宋博士在讲道之前，他宋博士很奇特的人呢，他跟正常人不一样，你大家请他吃饭在一个桌，他啪啪啪几口吃完了，你还刚拿筷子，他把那饭一推祷告了。那些牧师一看宋博士祷告，赶紧一推都祷告了，谁都不敢吃了，他就这么一个个性，你知道吗？他说于牧师有一天见到他，宋博士可能正被圣灵充满的，想什么事情呢，他见到他还鞠了一躬，因为于牧师个很高，年轻的传道人就鞠了躬说宋博士好，宋尚杰没理他就走了，他就很受伤。所以你们见我没理你们，你们别受伤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想，脑袋可能真的是想布道会的事情，圣灵充满，根本外边的事情什么都影响不了他了，他跟人在人前面打个招呼，人看他一眼没理他走了，很鞠一躬，很受伤啊。他决定今天晚上不去给宋尚杰带歌了，就回到宿舍里躺在床上躺下了，不去了，不去聚会了。那人17岁，17岁的个性，还也很有个性，山东人，你像山东人哪有没有个性，对不对？然后结果他正在刚要躺下的时候，他就听见那个大会堂里边4000人宋博士带领他们祷告，那个圣灵的火像风一样的一下就把他吹起来，他说赶紧去到那儿悔改去，到那儿去赶紧带十个人，都开始祷告了，他们的祷告都一起开口，他知道什么叫做重水的声音。所以于牧师非常注重祷告，他写了一本书叫《祷告与祷告学》。我跟于牧师同工的时候，在恩友堂，每天早晨礼拜六早晨5点钟，他就带我们去祷告啊，祷告，而且祷告一定是大声的宣告，哈利路亚，因为声音他有点沙哑，大声的宣告祷告。不管有多少人都跪在那里祷告，他就跪着，一个85岁的人一跪在地上跪1个多小时来祷告，我是非常的感动啊，非常的感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的是觉得我们还活着，我们要记住这句话，像保罗，活着就是基督，我们走到哪里都带着基督的印记，人们看到我们也会把荣耀归给基督。当然我们做的不好，我们就羞辱主的名，人家说这是基督徒，你瞧他们这个样子。我记得在于牧师在祷告中，他非常的注重，他的一生就是祷告的一生。 从他写的那个夜静天明里会看到，他常常的是祷告提醒他做什么事，而且神有时候把话给他。他在北方的时候，有一天他在床上起来，神就说往南方去，你要服侍南方，所以他就往南走。他从山东啊走到江苏，从江苏走到上海，从上海走到重庆，啊，走到重庆，后来从重庆到了新加坡、香港，然后来到美国，啊，一直在往南走，往南走，啊，非常的奇妙。那么他开始到了美国，他就建立了很多的教会，最早的伯克利大学的查经班就是于牧师建立的，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的台湾的、香港的大学生，啊，到了伯克利。所以就在伯克利建立了教会，啊，他建立了好多的教会，建立四五个教会。后来他也建立了，在伯克利建立了基督工人神学院，这个神学院于立功牧师在这当了20年的院长，教导了无数的神的儿女，成为主的门徒，为主来收割庄稼。后来他到恩友堂来做主任牧师，他录了，他把那个新约圣经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他录了大概500片，每一片45分钟的讲道，啊，我们教会主日学也常常的用他的，我有的时候也会看啊，会看他的。所以他第二个服事的阶段就是办神学院啊，他办神学院，后来他又办了这个巴西的圣保罗的基督神学院。然后现在又在北京又办了个基督学院神学院，啊，你看新加坡神学院、基督工神学院、圣保罗的基督神学院和旧金山的基督神学院，所以他非常强调这种工人的服事，他也强调活着就是基督的品行，让他的这个生活是福音化的，生活是福音化的。不是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是脱节的，是不脱节的。任何的大事小事，他都做你的榜样。有一件事我记得非常的深刻，啊，于牧师认识我的时候，成为我属灵的这个遮盖，这个 mentor 的时候，我已经那个时候在全美四处布道，神那时候也很用我。因为我们的教会牧师多，所以我大概一个月有2次到全世界各地布道。我记得有一次于牧师请我到他们教会去讲道，因为我是讲员嘛，所以教会当然是招待的很好，除了每一天晚上都有长老执事请我们吃饭，那一吃饭就一桌啊，十几个人都挑最好的餐馆啊。平时呢，你中午呢就是我跟于牧师出去吃饭，这个我的午餐也是教会来付费的。我记得有一天我们俩到一个餐馆，啊，我点了个香干肉丝，哎，我就是比较喜欢香干肉丝，我觉得，又便宜又实惠，啊，然后他就点了个青菜，我们俩在付款的时候，因为我们的钱比较少，13块钱，加上小费14块钱，人家不刷 credit card， 所以要现款，那我就赶紧掏钱，于牧师说你不能掏钱，这是教会请你吃饭，是教会出钱。那他来掏钱，他掏了钱了呢，他钱不够，差了2毛5分钱。那他就问我，伯利你有没有2毛5分钱？我就掏兜，我一兜里一大把 quarter， 我说他就拿了2毛5分钱交上去就完了，这事情算了就忘了。当我临上飞机，他掏出2毛5分钱，送我到机场给我2毛5分钱。我当时还觉得于牧师你太见外了，你说咱们俩这个关系像父亲跟儿子的关系，就2毛5分钱你还给我，让我挺没面子的。于牧师说这2毛5分钱是教会报销完了找回来的钱，这你要拿着，在金钱上要清清洁洁的。整个的那个飞机飞回洛杉矶的时候，我拿着2毛5分钱，我想到一个传道人他对我的期待，他期待他下一代的传道人在金钱上要清清洁洁的，要清清楚楚的。 你看他不会教训我，他会用一些的实际的事情来带领我，教导我。所以在他的生命中，这个生活就是福音化的，这就是活着的意义，每一天为基督而活。于牧师，大家看到活到91岁，我们再往下放一张照片，觉得身体很好。可是于牧师其实从年轻就有个致命的病，哮喘病。哮喘病。他一直在疾病中走过了91年。这有一段他的记载，我来给大家读一下，他自己写的。他说，这70年，我服侍这70年来，我从不会讲道，学讲道，而到再去讲道，从被训练转为去训练别人，看别人的书，从看别人的书到写自己的书。在这方面，70年来，我一边学习，我一方面在经历神，一方面在做工。这70年来，神不断的用病使我来经历他的大恩，在灵命上长进，在心灵中依靠神。我头号的病是一生在气喘下过日子，做主工，手上带着这根刺，也佩戴着不同的药，深深的体会到随时随地的仰望神，小心翼翼的服侍主，忠心的来按照主的意思来生活。他说气喘，所有治气喘的药只可以治标，不可以治本。这与传道，这与遗传有关。这就是保罗所说的那根刺，在我的身上是摘不掉的刺。所以我得到不同的恩典，我得到的能力是在我软弱之中。第二号病是我的血栓，尿酸过多。后来他得了这个癌症，舌后腺癌化疗，85岁的时候化疗。感谢主，神医治了他，他没有死在癌症上。这个血栓过多，就注定要放下很多美味的食品。海鲜不能吃，红肉不能吃，所以他就吃综合性的菜。他说这才是人活着不单靠食物，而是要靠神的话语。第三个病就是我癌症得后的后遗症，舌后腺癌病。过去曾有一时的指标指数是62度，叫PSA， 经过检查是94度，正常的人是1度到10度，到了5度之后就偏高，我的高度是94度，因为癌细胞已经分散了。神听了我的祷告，亲自医治，也借着医生的注射不同的药，后来好了。可是后来这个后遗症就缠绕着我，我要忍痛忍耐的来面临更大的福气和力量。他说当时我得了肾结石，在我60岁的时候得了肾结石，所以他一生都在病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疾病的不要怕，你可以活91岁，只要靠着神的恩典。他得了肾结石，医生告诉他你要练习跑步。60岁于牧师开始跑步，来往下放一些照片来看看。你知道他跑了多少年？他跑了到85岁，跑了25年，60岁跑步。你知道跑多少？每一天6英里，每一天 every day 跑了25年。他参加了比赛，跑了马拉松，他跑过6次马拉松，每一次马拉松是25公里，25英里。那些年轻人都被他甩在后边。 所以当我读到这些，我就想是这是恩典呐、啊，弟兄姊妹，神的恩典也是我们的榜样。不管你今天面对什么样的困难、软弱、疾病，你看他安详的躺在最后，他躺在那里，上面放着他心爱的小号。于牧师手风琴拉得很好，当年在重庆1947年的布道会，在重庆有几千人，全世界各地、全中国各地大学生来的时候，赵俊颖牧师讲道，于牧师带诗歌，他自己拉着手风琴，那时候还没有这个今天的什么电子琴什么这种设备，拉着手风琴唱诗歌啊，唱诗歌。这个小号也是他从小就吹，一直吹到了美国，把他带到了棺木里边去啊。还有他手拿的圣经，再往前看，我们来看看，这是王有信牧师来跟于牧师做最后的告别。这去年一年，这一老代的传道人剩不了几个了，这是王有信牧师仅存的硕果了啊，也88岁了。那个林道亮院长活到99岁啊，郑果牧师活了91岁，然后林牧于立功牧师活了91岁啊，这是王有信牧师啊，来看他的一生的老朋友。再往下看，我们再往下看，这是林牧中牧师，也是我案例团。我案例的时候，2001年，我的案例团的组成，于立功牧师是案例团的团长，林牧中牧师是案例团的成员。我这个案例团已经有2个被主接走了，还有赵天恩牧师也被主接走了。这是我们在于牧师的遗体前面，跟于师母旁边那个是林三刚弟兄，88岁。昨天跟我握手的时候，头发还黑着呢。我说你没染吧？他说我没染。感谢主，还能为主工作10年。所以你看这些老传道人，挨着我那个姐妹是大使命现在的会长，陈慧文姐妹，我在那整个的那一天晚上，亲朋好友告别的时候，是最年轻的一个。我就发现，可能再年轻的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一代传道人了。感谢主，我很感谢主，让我一生能跟他们同工，就像当年神让于立功牧师跟那么多老传道人同工一样，这是神给我一个无限的恩典。哎，再往下看，这是我跟师母那天晚上最后的道别。我在流泪，他在安慰我，他在安慰我，再往下放，再看，这是于牧师的那块墓地，你看后边对着金山大桥，对着大海，那边就是中国，他可以躺在那里看着祖国的土地。所以我们再往下看，这是这个告别仪式的这个场面，天很热，很多人打着伞，再往下看。就是我照的棺木，再往下看，林牧中牧师做了那一天的讲道，他用了这个诗篇90篇，也用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3章，论到在主的里睡着的人，让我们不必悲哀。因为有一天他们会基督把他们带来一同的复活。再往下看，这是我照的那个墓地的那个景象，这块墓地很多的宣教士都睡在这里，他们通过那金山大桥正好面对着中国的方向啊，所以他们虽然睡在了异乡，但是他们的心、他们的祷告还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再往下看，这是于师母放下最后的一束花，后边那是他的外孙女，后边是他的2个外孙女，女儿和儿子。再往下看，这是我跟神学院的最左边那个，原来是师母的牧师，那个白头发的新加坡神学院毕业的林牧师然后挨着他呢是神学院最早的毕业生，很早的毕业生，于牧师的学生，中间是我们现任的院长陈世杰然后就是我，这2位也是新加坡的学生。再往下看，这是我们跟林牧中
牧师和师母合影。再往下看，这是师母送过来一本书，就是我今天拿的这一本，叫《主恩七十》，他服侍主七十年，《主恩七十》这本书设计的最好，就是因为这里面有于牧师一个跑马拉松的，很多的跑马拉松和吹小号的镜头，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在跑马拉松后边的是那些年轻的美国人被他甩在后边。这一年他81岁，他最后一次跑马拉松。你今年多大了？能跑马拉松吗？我们真的要学习他，为了服侍主锻炼身体，就为了更长的来侍奉我们的主。再往下看，这是在我们丰收教会的讲道。感谢主，一个人每个人都会死的。汉朝的司马迁讲了一句话，说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弟兄姊妹，我们不惧怕死亡。对我来说，20年前我死过了一次，15年前我又死过了一次，20年前我在广场侥幸的活下来，后来在逃往苏联的路上被大雪埋了，我也侥幸的活下来。昨天我看到波兰的总统的飞机掉到了苏联，飞机上90多位国家的官员全部死亡。我昨天也非常的难过，看着那个电视。我15年前肾衰竭癌病，我也该死掉，所以对于死我并不惧怕，甚至我有常常想我要找机会为主殉道去，我要死得壮烈一点，不要死得那么平平常常。可是我们问题，我们今天神还没有接我们走，是我们如何活着的问题。我觉得于牧师的一生就是我们的榜样，他是一个好牧者，一个好仆人，一个好父亲，一个好丈夫。凡是跟过他的人都受他生命的影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年还年轻，我们未来有很多的路，我们选择还来得及，让我们要选择为主而活。我参加过无数的追思礼拜，我也主持过无数的追思礼拜。当我在一个追思礼拜上，我就看到这个人他活着的时候是怎么样。我也主持过追思礼拜，就那么3-5个人参加的，连亲人有的都不来，找到了我没有办法，我为他送行去。这人活着很可怜，不信主，一生为自己而活。可是我们看到这些为主而活的人，我们那天于牧师这个追思礼拜这个送行没有通知人，就是亲朋好友，我们却去了好几百人。5月1号是于牧师正式的追思礼拜，他们租了一个3000人的地方，都可能觉得不会够用。人固有一死，当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在基督里的生命被后人纪念，也成为别人效法的榜样，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好好的爱主，追求主，好好的爱他，侍奉他，跟随他，一生一世荣耀他的名。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得公义的冠冕，不仅如此，我们在世界上留下的一切也会成为后人的纪念，成为一代一代人的追求的目标。感谢主，来唱一首诗歌，我们用这首诗歌《不再是我》，在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来也为我们的老师来送行，纪念他，纪念他在丰州华夏基督教会给我们的教导，纪念他在我们教会的成长过程中给我们的一切，纪念他在主的怀中得到公义的冠冕，也纪念我们自己更早的来爱主，侍奉主，跟随主。
不再是我，如今不再是我，乃是耶稣。 稣基督在我里面而活，不再是我，如今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是爱我，甘愿为我舍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是爱我，释迦为我舍己，不再是在我里面而活。
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这首诗歌。
不再是我，如今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而活。不再是我，如今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是爱我，甘愿为我舍己，他是
在我们祷告之前，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为我们亲爱的余立功牧师来送行。如果你曾经跟他交谈过，如果你曾经过聆听过他的教诲，你来思想神给我们多么大的恩典，让这个经历了山东大复兴的老仆人来教导过我们，让我们不要忘记他的爱，他的教导，不要忘记他尊主为大，每一天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哪位弟兄姊妹，你说主啊，我过去常常为我的疾病，为我的家庭，也在服事中遇到的困难来沮丧。当我们听了余牧师的一生的见证，我们看到他从年轻的时候就经历那么大的疾病，他却在70多年的时光竭力的侍奉，尽心的侍奉。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需要你的宝血的遮盖。你举手，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
请放下。
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看到这样一个榜样，你说主啊，我也要成为你的儿女，不管我有多少的软弱，我要蒙你的祝福一生一世，你也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如果你说主啊，我愿意学习于牧师，效法于牧师来侍奉你，忠心的侍奉，不再考虑自我，让你尊你为大，在我的生命中只要做一件事，那就是荣耀你。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
赞美主。亲爱的主，我感谢你，我把每个举起手打开心，把每个愿意悔改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上。主啊，求你呢，主啊，激动于立功牧师的灵也激动我们，求你的充满于立功牧师的灵也充满我们，让我们今天为你做更大的事情。这就是于牧师对我们的盼望。赞美你，祝福丰收华夏基督教会，让我们把福音传给万民，让我们建立成千上万的基督的生命，让每个儿女在你的面前都蒙受着无限的恩典，让我们一生跟随，敬心侍奉，荣耀主名。哈利路亚，愿你得荣耀，愿你的儿女得祝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